今天我们可以来看，系统神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架构 covenant 啊，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啊，抱歉，我今天在我送过一次的档案了，但是后来我觉得不理想，我又去 improve 了档案，我大概十分钟前我又送了一次哈，没关系，可以前面的档案也可以用，我现在用的是我新改上来的档案啊，那我觉得比较做得好一点，稍微 improve 一下了。好，那么我想我们常常讲新约旧约，对不对？但我们这个华人教会用这个词汇是有点模糊不清啊。那么 covenant 应该是指的我们跟神所立的恩约啊。但是我们常常说新约旧约，习惯上呢 testament。我们又常常指的我们这个 The Book 这本书啊，所以常常做翻译的人呢，有的时候要特别说明是新约圣经或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啊。我们这边所讲的约是指的神跟我们之间所立的恩约，神借着恩约呢、圣约呢，跟我们人交往，从造天地以来就这样啊。那么约呢，神所立的约是不改变，它可以被后面的约取代，但是后面的约呢，把前面约的那个数值摆在后面之约的里面。好，那么圣经上有两个字眼，一个是diatheke， 一个是synthake， 大部分我们是用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呢，在希腊语的世界里用的很少，所以这个是很奇怪，就变成说是新约用的这个字眼。那这个字眼在希腊人用的时候是比较指遗嘱啊，遗嘱。那么新约为什么说是遗嘱呢？因为当时指的中保基督死了以后，这个约才生效。希伯来书有特别把这样的我们遗命啊，就翻译成为遗命。Okay， 好，那么刚讲过说约是不改变的，约神跟人立的约是不改变的。但我们上次说不是有很多约吗？是不错，但是他因为整个圣经的历史呢，我们常常说叫做恩约史 ，the history of covenants。就圣经怎么看人类的历史呢？他是从救恩看的，那救恩呢，他不是一口气就好像的花打开了，他乃是逐渐逐渐的显明出来。那么这个逐渐显明呢，我们常常说就是恩约的历史，因为在整个救恩历史上呢，他的转折点都是用恩约来表明啊，除了第一个约工作之约，或有人喜欢用行为之约这个翻译啊 ，Covenant of Works 啊，当然不要误会啊，行为之约并不说不是恩典了、它也是恩典了，但是跟我们后面讲的恩约的恩典是不一样的，都是恩典啊。好，那我们刚才讲过说，盟约不改变，它是被后面的约会超越或取代，而且这个约中间过程呢会有些细节，可是它那个核心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呢，这个叫做 covenantal language， 圣约语言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是不改变的。不管在旧约我们看到我们在启示录到了最后21章的时候，这句话照样出现。好，我们既然讲到神人之间的约啊，主要是两个大的 covenant， 一个叫做 covenant of works 啊，我从前考虑很久，我是翻译这个工作之约啊，但你要翻译行为之约可以啊，工作是强调人做什么，行为是讲到人所做出来的结果 ，OK 都可以。那另外一个约呢，就叫做恩典之约。当然，这个跟时代论的架构不一样。时代论是1830以后，吉恩达尔比 他所怎么讲？他所研发出来的一个新的圣经架构，它一共有七个部分。那么，像工作之约在它的架构里面有，这但是第一个吧。那后面呢，他把律法、西乃山之约跟恩典之约呢，就形成了一就亚伯拉罕之约呢，就形成了一个不一样啊，就是一共有这个神跟人立约，一共有七个段落，他把它讲了七个段落。所以在那个观念最主要就是说，他把西乃山之约他看成律法，变成 law versus grace 啊，就有点像我们读加拉太书，我们乍眼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的确会发觉他们好像是对立。英文呢，它有几个字眼，一个叫 contrast， 一个叫对比，一个叫 antithesis， 这个叫对立。Law and grace， 它其实不是一种对立，而是一种 contrast 啊。我们待会儿我们会看。所以在他的课里面呢，它主要是 A 工作之约跟 C 恩典之约。那还有一个救赎之约，待会儿我们会提到。救赎之约是算是非常。的非常 theological 的哈，今天这个材料是蛮多的哈。那工作之约，我想我写的比他课文还要再多一点，因为有很多是历史神学东西。伍德恩对历史神学，他这个方面不是他的专长啊，他是读新约出身的哈，新约研究出身的，然后再转去教系统神学，所以他的这本系统神学。是最不系统神学的系统神学，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都是在解经，所以这个也没错了。因为古代的系统神学也都是那些神学家们解经解出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作之约主要的范畴呢，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到了第三章人堕落以后呢，那么工作之约没有说结束啊。没有说结束，工作之约就正如同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人的行为有所不逮，那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做成了赎罪祭。那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所行所为讨神的喜悦，维持那种约的关系，所以现在呢神就在这个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当然这是指的十字架，十字架是把整个恩约呢落实。那么但是恩约的开始呢，它的 founding head 是我们下面会提到，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在伊甸园里面，神把亚当摆到里面，这个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这段经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经文啊。那么在这里那么我们要问，就是说人跟神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关系。那么约这个字眼呢在这边没有出现，但是他的观念呢是有的。就神不只是把亚当摆在伊甸园，而且在这里面呢，神跟人有立约。那主要的取材呢，就是二章十六节跟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所以这边你看到他有 curse。关于约下的祝福呢，有出现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就说得胜的我就给你吃，就吃给你生命树的果子，那个就是一个祝福。这边还有条例，还有里面的 commandment， 有诫命。所以他讲到立约的双方就是神跟人有规定，就说这规定就是各样树上果子可以吃，园当中的那个不可以吃。还有圣礼呢圣礼其实就是生命树上的果实， 当你符合了神的分的规定，神就会赐下一个福气。就正如同亚伯拉罕，他神对他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么神就赐下了割礼，跟他完成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是创世纪十二章就给了的，可是到了第十七章呢，割礼才出现，有约下的祝福跟咒诅。那么像旧约何西阿书六章七节，他们说，那边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所有的英文圣经只有 NIV RSV 翻译是把 Adam 当作地名，就是说他们却在亚当被约。亚当是在约旦河上游的一个地方。那其他的英文圣经和合本我们都翻译成为如亚当。这个是Adam 就是人或者是亚当。那么这个希腊文是介词，大部分的时候都是 like 像，但是呢也有少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诠释为在。那这个就看翻译者了，你怎么样去诠释啊。所以圣经上提起此约有名言的经文，只是说那么有的人他说这不是名言，因为我的翻译不是亚当，我这翻译会成为地名。还有约伯记三十一章三节，那边约伯说，我若像亚当遮掩我的过犯。那么那个亚当 OK 很多英文圣经包括我们现在用的 NIV ESV 都翻译成为我像人，我像人遮掩我的过犯，但是 King James ASV ASV RV 都翻译成为亚当跟赫本亚，所以这个是翻译问题。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的这一段呢，这是讲到亚当是后面要来世人的预象，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这一个叫做亚当，另外一个叫做基督，这两个人呢是代表性的人物，所以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所有在他们里面的人就都受到影响，所以这两个人他是the federal 的代表性的人物。所以这个工作之约很重要啊，有这个约呢，那么伊甸园呢才会有末世的盼望。为什么称它为工作之约呢？因为行律法而活啊，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你要做，然后你能够因此活。这个经文引用在加拉太书、罗马书里面，所以在旧约里面是利未记十八章五节这句话。神人立约直到今天，这个工作之约是跟普世人类立的，所以这个约在今天还是有效的，也就是说普世人类从你受造起你就在这个约的里面，你就被神用工作之约束缚，你就 obligated 要去行你的一个 duty， 那个 duty 呢就是要去行律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行律法的结果就 violation， 就是律法叫我们知罪啊。那么直到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脱离了律法的约束和咒诅，但是道德律本身没有过去。新约神学的发展哈，在这个教父作品里面呢，奥古斯丁啊，我1992年还93年的冬天呢，我到宾州。Villanova 费城的西边，这个学校 Football 很有名，但是这学校它是奥古斯丁修会啊，在美国的大本营，在欧洲的大本营是在德国，美国就在 Villanova， 所以他当然这学校里面有神学院，我是到了神学院部分去修奥古斯丁神学，哇，那个老师是非常的丰富哈，我跟大家介绍过他的名字，我永远不会忘掉。无法无天，1992、1993年的时候他已经70了，他如果还在的话，你想他今年几岁了？ 七啊，那个这个九差不多要加三十，百岁了哈，差不多百岁。那么，我跟他这个学奥古斯丁神学，我们主要是读啊《神的城》这本书啊，所以那时候在《神的城》十三卷二十节里面，二十章里面就讲到生命树是一种 sacrament。你看 Augustine 他很明白讲，生命树是一个 sacrament。到了第十六这个十六卷二十七章呢，他又说了，他说神第一个约呢是和亚当立的，换句话说，创世纪二章的内容呢是神在跟亚当立约，但他没有深入，没有在 elaborate， 不过至少他给了一个概念，就是说亚当受造在伊甸园的时候，神是跟他立约的。所以立了约以后呢，你也可以说多了一层束缚，但是我们下面会讲到多了一个末世性的束缚。所以从圣约的角度来读经发展神学，在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开始把它做的比较整全的是Heinrich Bullinger， 他是苏黎世的第二位教会领袖，第一位是慈运里啊，慈运里啊，1521年，他这个是有事没事去找事，他这个怎么讲呢？他告诉那些天主教的 cantons 那些省份了，你们要是不接受我们这个新的信仰的话呢，你们到萨尔茨堡，就奥地利萨尔茨堡蔓延了，我不让你从我这边经过。那些天主教的 canton 就很火大了，就联合起来攻打Zurich。他就上阵，他上阵的时候，他学了亚哈王，他特别穿了小兵的制服，结果他在战场上受伤了，死掉了。所以1521年就过世了。他1519才开始中改，到21年他就走了。所以时间很短啊，不过这个神学家是非常的有创意的。他这种短短的几年他做的事情啊，不亚于马丁路德从1517做到1546。那他死了以后呢，21年上来的是布林尔。布林尔那个时候在改革中的这一边啊，那时候加尔文还没来。改革中这边呢，主要就是德语区啊，碰到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重禧派。重禧派他跟他们辩论的时候，他就用Covenant 这个观念跟重禧派辩论，所以这个神学工具的兴起呢，是因为重禧派搅扰了当时的改革中。所以重禧派出来的时候，不是在路德会，是在这个瑞士的改革中的范畴里面出来。1536年以后呢，那么加尔文开始在另外一边就在这个居尼法法语区开始宗教改革。那么 Peter Lilbeck 我修过他的课，他比我还年轻了。那么他现在他是 Westminster 的校长了，他的博士论文呢就是研究工作制约跟加尔文的关系。他认为加尔文是工作制约的缔造者，虽然他没有把他整个把那个 Lego 搭起来，但是那些料他都给了。所以那个时候第一个把工作制约这个词汇神学观念呈现出来的是德国海德堡的神学家 Ursinus， 1561到1562年。那个时候海德堡的海德堡是七选侯之一啊，你要知道 海德堡这个诸侯不可小觑，他跟Saxon 的那个诸侯啊，他们都是七个选侯中间的，七个选侯有两个是主教，我记得两个主教，其他五个是诸侯，也就是说，这个投票的时候有两个天主教的票已经在里面。Okay， 那么这个选侯呢，他大概在1560年代的时候，他从Lutheran 信仰啊，就进入翻过来了，他去接受了。改革，接受了加尔文的信仰，改革中心，所以他创立了海德堡大学。那么他任命了 Ursinus、 Olivianus 两个年轻教授，都是30左右来负责教神学，还有呢写海德堡信仰告白。他说我们这个信仰，我们要一个 catechism 啊，说海德堡信仰告白在今天还在使用。那么Ursinus 呢，他在海德堡大学教神学的时候呢，他自己写了一个大教义问答。这里面10-13和36问答里面呢，他写了一个叫做创造之约，就是在创世纪一二章里面，神跟人之间有一个约定，他称之为创造之约。他也用了另外一个字眼叫做生命之约。但这个约后来在神学家里面就称它为工作之约，其实它最早的题目是蛮漂亮的，叫做创造之约。它这个里面就是说人啊，要就是人要这个遵守十诫，他认为这个十诫呢是道德律，是神造人的时候呢普遍在人心里面所摆设的。那么亚当他要去行这个道德律，而且他认为这个道德律不仅是给亚当，是给普世人类的，所以他用人这个字眼取代亚当。换句话说，那个就神跟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面就立了这个约了。那个时候 Covenant Theology 还没有像后来那么样的正确，所以 Ursinus 他至少他认为他把亚当跟普世人类画上一个等号了。而且呢这个约呢有他末世性的味道，就是说当亚当在伊甸园遵行神的旨意到某一个程度以后，神心满意足了，于是神就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那个生命树的果子赐给的话，那也就是得到了那种超绝的救恩了。OK， 好，那么这个工作之约呢，跟我们刚刚讲到1533年之后的那个恩典之约两个并存，1533恩典之约先来，然后1560年代是他的这三约。不过三约呢真的开始讲出去是1580。Ursinus 呢活到1580年他就过世了。他过世前告诉他的 colleague 同事 Olivianus， 请你把我的这个讲义给烧了。Olivianus 没烧了，不但没烧，而且把它发扬光大啊。所以这个神学思想就沿着莱茵河海德堡。我去过海德堡3次。这个城市他们常常讲说，你去了以后，当你走的时候，你的心会掉在海德堡。这个城市非常的 romantic。然后它有一条河，内卡河。这内卡河是从东向西流，大概是对东向西流，到了海德堡一带了，慢慢就 merge 到了莱茵河里面啊，这样。我跟我太太是2017年9月啊，我们到 Mannheim 附近的 Mannheim 去教神学，后来还到Janus 在这个东北的另外一个城市，两个周末去讲课去讲道，周间呢我们就开车玩了，就沿着这个内卡河从西向东沿着河一直。 开了大概两天吧，那一路上都是古堡，这个在德国叫做古堡之旅啊。那所以你看这个海德堡呢，海德堡这个城堡本身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啊。它中间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它被那个被火焚烧掉了。焚烧了以后，他们也不修，就是保持那个古味啊，很漂亮。从那河边向上看是非常的美丽。那么这个双约神学呢，就沿着莱茵河流到了荷兰，然后所以荷兰的双约神学非常的强，跨过海峡到了英伦三岛 Scotland，England 就那是清教徒跟长老会改革中的世界里面，所以就成为十七世纪的改革中神学，你可以说就叫 Covenant Theology。所以今天 Covenant Theology 可以成为改革中神学的代名词啊。那么，十七世纪的这个清教徒Samuel Rutherford 哈，他把这个工作之月的神学史函就写成了一本书《君王与律法》（Lex Rex） 啊。这本书一出来啊，就变成禁书。那么查理四就疯掉了。那么他也被抓了去关了起没有不是被关了。查理二世，我这写错了，一世，查禁啊。后来到了1660的时候呢，当他快要死的时候呢，那时候英国国王复辟，查理二世登基，就要逮他啊。到苏格兰逮他，然后他就说：“他说我快要去见我的主了。”换句话就是，也就没有把他没有逮他了啊。不过他的书在英国成为禁书，但是清教徒呢把这本书带到新大陆啊。我们可以说，美国的立国就是 Lex Rex 这个精神的建立。那么这个精神就是说，人人与神和有约。君王和老百姓一样，在神面前要遵守圣约，遵守那个律法。所以，我们说这个联邦政府叫 federal。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字眼通通都是错误的领会。federal 这个字是从 foedus 出来的，拉丁文的 foeda 就是盟约啊 ，federal covenant 就是立约政府，立什么约呢？就是人人跟神立约。人人跟神立约，我们然后在约下呢，我们把 power 授权给政府而已。所以今天美国政府不要在老百姓面前呢摆阔，因为真的说真的，孙中山的这个概念好，孙中山常说这个，他怎么说？他说人民是这个人民是政府的老板这个概念啊，在三民主义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李登辉常讲这句话，他说老百姓是头家，台湾话头家就头家。可是你看在美国啊，哇，这个美国的政府真是摆起来，就是就像那中国古代时候的那个衙门威武严肃敲那个杆子一样啊，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因为 federal government 呢，一定要非常的谦卑。他是跟神立约，在神面前谦卑，而且他的法源呢是人，因为跟神立约把那个 power 给他们的啊，这样。好，那么这是清教徒的精神啦，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刚说这个约啊，工作之约、创造之约是民主政治的根据，一点不为过。与你有约的证据，我们刚再细来看何西阿书啊，他们却如亚当悖约，在我境内行事诡诈。所以这个亚当我们讲过解禁了啊，应该不是地名，是指人。还有约伯记13:11讲到，在赐经德训篇， 他也 Zerach 啊，这个 The Book of Zerach 里面也是用约来诠释啊，就是说，因为按古时的约一定要死啊，这个换句话说是用创世纪二章是用约的概念。那新约罗马书第五章呢，就完全是用约的概念来诠释亚当和夏娃。所以整个十七世纪的清教徒神学啊 ，Covenant Theology， 它就是由罗马书第五章啊来诠释这个救赎的概念，救赎神学，它是圣约神学产生出来的。好，那创造之约啊，就是工作之约的内容，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了哈。那亚当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啊，那他是不是叫这个有灵的活人？有什么叫有灵的活人呢？传道书七章说，神造人原为正直，原为正。那有这个人在没有犯罪之前，他的光景叫做可以不犯罪啊，可以不犯罪。人犯罪以后叫做不可以不犯罪。那将来我们进入到荣耀以后呢，叫做是不会犯罪，不会犯罪。所以今天蒙恩之后，在 Grace 的里面呢，我们可以说是不会犯罪和不可以不犯罪的两个一个 mixture 混合体。这我们到人论的时候，人论我们讲过了吧？在人论的时候讲过，就是人的四态哈，人有四种的光景。那么这个约下一些供应啊，就神有很多供应，神给我们有很多的 provision 啊，约都有供应。那么圣约之下还有禁令啊，禁令就是你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还有呢，那么不但是有禁令，而且还有你违反了这个禁令以后的咒诅和祝福，咒诅讲得很清楚，必定死。祝福呢，就是生命树的果子要赐给我们啊，这个是在启示录那边才提到啊。启示录对祝福提到，启示录二章七节，得胜的必将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好，这个最重要的是，那么伊甸园啊，假如说伊甸园，这伊甸园里面有没有永生的盼望？有没有？假如有工作之约的话呢，就代表说我们在伊甸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是个 probation， 这个 probation 过了以后呢，那神就要恩待他，把生命树果子赐给他。这个一赐给他以后，那就不得了，他就等于得到了这个永世的救恩了，有天堂的福气啊。那么如果他没有工作之约的话呢，那么整个伊甸园他是 flat。它是一个平原，它没有 horizon， 就是一直向前走，它没有 eschaton， 它没有这个末世给我们永远的救恩， on and on， 就像无刚法贵，一直工作，一直逃出喜悦而已，没有一个 award， 用 award 的话，那个 award 是在工作之约的概念之下。所以我甚至在写论文的时候呢，那么Thomas Goodwin 这个清教徒，他的概念认为说，犯罪好啊，你要是不犯罪的话呢，你就没有救赎啊，你没有救赎你就没有天堂啊。换句话说，人往天堂一定要经过犯罪这一关。这个道理我个人不以为然。我在写我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又把这个 Goodwin 给批判了一番啊，因为他的伊甸园呢是打假球，跟那个棒球一样，是神跟人类 play game 打假球。我今天给你工作是我给你盼望，但我这个盼望呢，我是叫你望梅止渴。我叫你向前走，但是你实践你绝对吃不到的。我们先不讲预定论，你绝对吃不到的。 当然我们从一定人来说，神是知道人会犯罪，神知道人一定会掉到这坑里面。可是我是说，当神设立了生命树果子的时候，神有没有一个诚意说，你如果都守我的约的话，当那个 probation 的时间满了，按照工作之约的概念，神就把生命树的果子，那个应许的果子赐给我们。 Yes， 我认为是的。这个 game 是神的真的跟我们玩的。换句话说，神不是打假球。也就是说就说伊甸园是有末日的盼望，工作之约是供给给我们末世的盼望。好，我想这，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样，我相信奥古斯丁讲这个伊甸园，是神跟人立第一个约的时候，我相信他是 positive， 他绝对不会说把这看成是一个神跟我们打假球。那 Goodwin 他就认为说，神跟我们打假球，神是好心的，神知道我们呐、啊，凭你一个受造之物，你怎么可以得到永生呢？你要是不掉到那坑里，不让我来借着耶稣救赎你，没门。他的这样的概念。好，第二个叫做救赎之约。救赎之约啊，圣经上也没有这个词汇，但这个救赎之约主要是讲到神跟父神跟他的儿子在永远之前三一之神之间所立的一个救赎之约啊。我记得得救不久就听到一个宣教士，我记得他中文翻译叫姓白啊，白教授。哇，那个宣教士讲了一口金片子，他讲福音，他的福音用他讲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哎呀，讲到这个三一神啊，神造人，那么神造人，神就看到人将来会犯罪，神就很担忧，所以神就跟他们就开御前会议，说这个人要犯罪后怎么办呢？于是神的儿子就说，父啊，我愿意，我愿意去来完成救赎的工作，我愿意走上十字架。于是呢，父就非常高兴。那个是在，他是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救赎之约的概念啊。我这边特别到 Louis Burkhoff， 他的书里面没有，我到 Burkhoff 里面去找了一些旧约的经文，这些经文呢都讲到神跟他儿子之间的那个约。这个约呢就是神要立他的儿子。他儿子愿意背负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而死，完成救赎，而且复活了。对，就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叫做救赎之约啊。包括他复活之后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要是没有救赎之约的话呢，也就没有后面的这个恩典之约。恩典，我为什么神能够把恩典给我们？因为神他救赎我，借着儿子救赎我。恩约主要的因素呢是两造，神和人立约，条件是信心，应许把永生给我们，还有 sacrament 就是圣灵。那这虽然是在这个整个救恩历史约不断的在变啊，但是呢它的 element， 它基本的那个essential element 呢是不改变啊。立约的两造就是神和人，神和人呢，那么还有他的儿子担任两约之间的中保啊。我特别把约伯记的历史拿出来给你们看。这个约伯记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旧约神学，就是中保神学。所以在约伯记第五章的时候呢，你且呼求谁答你，那个三个朋友啊跟约伯说，你呼求吧，你祷告吧，谁答应你？在许多的诸圣之间，你有哪个天使会转向你替你做神人之间的中保呢？ No way， 你还是个好认罪吧，不要去寻找奥援啊。我记得我的女儿最近生小孩，我记得我女儿才出生回到家来的时候，妈妈照顾妹妹，哥哥就把他冷落了，他们俩差二十六个月。我的儿子，二十六个儿子也蛮厉害，突然发觉他失宠。他那个时候有很多想，妈妈发觉不太，因为你呢， 他的 attention 都在这个小 baby 身上嘛，对不对呀？那么那时候我妈妈有帮忙来坐月子，哎，这个我这个儿子就很厉害，他就开始转向了奶奶，他什么事情他就去找奶奶啊，所以他又转向了一个能够帮助他的一位奶奶啊。那但是约伯三个朋友告诉我，在诸圣中你没门，你找不到中保的。所以约伯在第九章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他很泄气，他说我跟神之间呢，中间没有一个，我打官司没有一个听讼的，没有一个中保啊，没有一个律师帮我。到了十四章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到了十四章的时候，他说将来有这个有一位，这位呢，那么这位会帮助我，使我的罪过不被神窥察，使神的愤怒要过去，使我可以死而复活，使我将来得释放改变啊。所以这一位其实就是那位中保，如果没有中保的话，他这些盼望呢，就是一场空。所以约伯记十四章这一段，我在追思礼拜我常常会用，因为他是讲复活的，讲救赎和复活的啊。那么到了第十六章的时候呢，他就明目张胆的说，地啊在那边呼求，地在那里鸣不平，但是呢，他已经看到了有中保出来，要来帮他打这场官司啊，这样。到了第十九章 ，OK， 差不多中保神学就到达了一个高潮了，对不对？他说到末了啊，到末了了。那么，我的救赎主或者末了要站在地上。和合本这个翻译的不对哈，在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不是之外是之内得见神啊，因为Bashar 就是肉体，前面加了一个介词命，就是它直译叫 from my body， 就从我的肉体之内我得见神。从我肉体之内得见，不是之外。好，那么我亲眼要看他，不像外人，我的心脏在我们呼吁啊。所以你会发觉中保神学真的，那么到了第三十一章的时候，那么他的声音达到全能者的以利户。到了三十三章啊，他又提到中保神学，到了三十三章，所以这个那边也讲到中保啊，中保。然后那个旧约学者 John Hartley 他很有意思啊，他说约伯记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耶和华神显现的这一段，他不是神向约伯显现，不是审判，他跟神辩论，那个辩论。那么这个辩论到了最后的结束的地方呢，叫做庭外和解。那么这个中保就说，你们两边都不要吵了。神跟约伯两边都不要吵了，你们他给他们一个庭外和解，这样。那中间扮演的那个角色，那个中保呢，那个中间的劝和的角色呢，来成功化解这场诉讼呢，那就是中保。于是呢，约伯就主动的把他的那个诉状呢，就给撤掉了。我觉得这个注视者很有趣啊，从这样。概念好，那立约的条件呢？恩约的条件是相信，所以信心是人向的神的 duty， 所以信心是它是 dual status， 一方面来说是神是我们信心的创始和承重者，信心是神赐给人类的礼物，以弗所书二章七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这边都讲到信心是神所创造给我们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信心是我们人向着神的 duty 责任，所以神要我们信靠他，呼吁我们要信靠，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dutiful， 我们应该做的，所以这两个不冲突，这两个同时并存在啊新约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之约是信心，大卫之约，大卫是凭信心，于是神恩约就成就了啊。当然，我们知道恩约的继续呢，在于我们的顺服神啊。开始是相信，继续是在于顺服神。 信而顺服，信而顺服，这两个是连带性。约下呢有他的应许啊，应许就是神要永远和我们同在，全圣经啊都是这样的啊，他要做我们的神，叫我们做他的子民。到了启示录还是这样啊，整个启示录这个是叫 covenantal language， 不改变的。启示录二十一章，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亲自啊与他们同在。圣礼，我们刚讲到在创世纪第二章有讲到生命树的果子，那是一个那所以 Augustine 他说是圣礼，那是生根亚当立约的圣礼。哇，这个我告诉你，奥古斯丁就是奥古斯丁，他是千年不一出的神学家，他加尔文这些都是千年不一出的伟大神学家，他就是能看到这个东西啊。那么旧约的开始，西乃山就开始是割礼，持续呢是月节，受月节，也包括以礼律。新约呢是洗礼，还有主的晚餐。好，那么这些约通通都叫恩典之约啊，不是 merit， 不是靠着人的 merit。好，在整个旧约上，第一个亚当之约，我们刚讲过好多次了哈。亚当之约呢，在伊甸园呢，这个人类犯罪之后呢，神借着咒诅蛇，说女人后裔要伤你的头，这句话，这是整个旧约的全源。我在讲到给大家看那个Renaissance 古画的时候啊，里面有一个题目叫做叫什么？报喜啊，报喜 ，Annunciation 啊，就是天使加百列啊，向对加百列向玛利亚报喜 ，Annunciation。这个题目大概很多很多，在这个古代非常多，但是里面有一些画我觉得非常有趣哈，就在他画的某一个角落呢，他会画亚当夏娃从伊甸园被驱逐出去，然后呢他认为在天使报喜的时候呢，那么玛利亚就怀孕了。玛利亚怀孕这件事情呢，就是什么，就是女人后裔最后终于出现了，她的出现呢要伤蛇的头，要结束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所受到的咒诅。他把那个摆在一个角落，成为一个对比啊。还有呢，神用掉了，神用那个皮子啊，做衣服给他。对，就是好。那么挪亚之约啊，挪亚之约注意，挪亚之约是恩约，但是挪亚之约不是救赎性的。挪亚之约的范畴是很宽广，是跟不只是人类，跟整个万有。说挪亚之约，我认为是今天环保最重要的根据。那么神他看到彩虹的时候，神就会纪念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世界。而这个彩虹呢，不只是大地彩虹，因为神的宝座那边就有彩虹啊。你去看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八节，以及呢创世纪，不讲错，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四章那边就出现了彩虹。神看到他宝座的彩虹，神就纪念他的应许挪亚之约，神要保全人类，神要保全万有、okay。 所以这是叫挪亚之约，它是恩典的之约，却今天整个宇宙都在神的恩典之下。所以一个科学家啊，真的是你要敬畏神啊，敬畏神。所以我觉得你看，这教会很多教会的那个 bylaws 里面都讲到 inerrancy，我讲到神的话是什么，是信仰跟生活的依据。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不够。意思就是说，在信仰跟伦理的范畴之外呢，圣经就靠边站，法律圣经不要管，社会学、心理学、科学等等等等等等， 圣经都靠边站，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其实是已经把神啊捆手捆脚了。最近Raleigh 教会也在 improve 圣，也 improve 这个 bylaw。我这个 bylaw 是写什么？我这是但跟很多教会 bylaw 是一样。那么怎么讲呢？因为inerrancy 的他的那个防线呢、啊？他的防线是很宽广，现在教会已经把那个防线撤退到只要守住信仰跟伦理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你要把向外扩张，它有很大的腹地，很大的腹地，大到什么程度？整个万有都在 inerrancy 的范畴之内。拜托啊，亚伯拉罕之约啊，那么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当然这是恩约的开始啊，这个在加拉太书三章八节。神传福音给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就是福音 Gospel 啊 Gospel。那么亚伯拉罕之约一共是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三次啊。十二章是最早立约，然后十五章呢是有那个 Ritual 那个仪礼，十七章就给了圣礼啊，把它 combine 成为一个整全的亚伯拉罕之约。那亚伯拉罕之约是恩约啊，亚伯拉罕之约呢在加拉太书继续的。有在路加福音，那么撒迦利亚施洗约翰的爸爸，他祷告的时候就是说，神纪念圣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神纪念。Okay， 所以亚伯拉罕之约今天在我们身上都有效，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因为这个约仍旧生效了。我们知道这个约不改变了，那只是这个约是 include 在恩约，在新约的恩约之内啊。西乃山之约啊，注意到这西乃山之约我们常称之为旧约，但是呢它跟新约是不是对立，是 contrast。 那么旧约的本身里面有一些东西呢，譬如说它三部分，一个叫 civil law， 一个叫做 ceremonial law， 还有一个叫 moral law。 moral law 就是十诫，是永远不过去的。那么 ceremonial 就是讲到旧约的那些安息日啊、仪礼啊，那些七大节期啊等等啊，这些 civil law 就是说当你违反了律法的时候的法则，比如说咒诅父母的，石头打死，这就是所谓 civil law。 你如果偷了别的东西，你要赔10%，加20%。你的牛把别人家牛给撞死怎么办呢？那么民法有规定，死牛呢切一半，死牛切一半两边分，那这个然后你要还要赔这个牛的价钱的百分，我记得是这样，赔20%。所以旧约里面没有说把活的牛切一半，因此呢，在这个在那个所罗门的建的时候，那个曾妈妈她的做法是对的，她不会说要把活的牛切一半，呵呵，我们一人一半别吵，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到民法仪礼律都是用来这个抑制罪恶，或者呢给神的百姓一个 pointer 啊，就每次献祭你就看到基督，你在这个祭牲里面看到基督。OK， 呀，现在时间好，那么这样看来说，那律法是为什么有？是为过犯添上，还有呢，等到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像加拉太书所说的，等到基督的来到。从摩西到基督呢，亚伯拉罕之约仍旧是生效的。OK， 保罗就在 argue 这个，你不要以为你立了西乃山之约，但真的生效的还是亚伯拉罕之约，因为这是凭了应许的啊。亚伯拉罕之约没有被430年之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没有。所以西乃山之约呢，它只是一个它的那个祭祀体系，没有真正的除掉罪孽，乃是等候基督的到来。所以基督是完美的大祭司，基督是那个祭物，基督是做献祭，所以一个祭 priest 祭物还有 offering 的过程，三个都出现在耶稣的身上。 那么保罗他就讲，他说旧约呢这个字句是叫人死的，但经义就是圣灵叫人活的。这个意思不是说律法没用，律法一定要圣灵去诠释了，光照了，在人的里面光照了，让人明白了，于是被圣灵解释过的那个圣经呢就叫人活了。好，那么旧约跟新约之间有它的 continuity， 也有它的 contrast。 它的 continuity 呢就让我们知道西乃山之约它不是像斯大伦所说的是无用的， no， 它有它的恩典性，它本身也是个恩怨。他的系统圣训没有提到 suzerainty vasa 啊，我这边稍微写了一下。那么旧约神学用古代近东的suzerainty vasa 就宗主附庸盟约了来诠释西乃山之约。所以你看那个出埃及记的一些的或生命记的一些 commentary， 他会讲比较详细一点，或者是旧约词典。如果你有新国际版研读圣经的话呢，在生命记的序言还有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第二节的注释都有提到这个概念啊。不仅最后就新约啊，新约这个字眼最早出现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啊，但是呢这个概念出现在新大小先知书里面都有这个概念。到了后来希伯来书这个应该是第八章啊，第八章就引用了，就把第八章引用了耶利米书的这段经文啊，就讲到今天旧约过去了，那个旧约过去了，不是说西乃山之约没有用了，是西乃山里面的以理律、民法过去了，但道德律是永存。新约里面有更大的祝福，更大祝福，这个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就它一个对比的很清楚。好，我们就把这个整个讲完了，我用了六分钟的时间，我们先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把 covenant 这个概念能够整个看过，当然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细节，弟兄姐妹会有一些的问题，我们可以借着细节的探讨更多的明白这个神学概念。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像这个。